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为大家来读。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父爱的使者，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特别讲员。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很荣幸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请祝这里现场的网上跟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们今天会一起查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是在总结所有就是耶和华跟他百姓在旧约当中的互动，总结所有以色列耶和华跟他百姓在旧约当中的互动。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在形容就是耶和华是怎么样在以色列这个大家族，耶和华是怎么样做以色列这大家族的就是父亲，大家族的父亲，他是如何爱，如何恩待，如何保护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是不断的拒绝不断的拒绝，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今天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学习就是以色列耶和华做以色列父，他是如何爱，如何爱，如何对待他的百姓。那通过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来学习到，就是我们作为世上的父亲，我们作为就是以色列在世上给我们家庭的使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就是我们的儿女，对待我们的儿女。好，今天就是大家讲，今天大家自己是父亲的，我希望这段经文可以更加鼓励你，在这个我们这个神圣的呼召，我们神圣的这个职分当中，做父亲的职分，我们不只是在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在反映耶和华他的形象。我是鼓励你在这个神圣的呼召当中继续努力虽然做父亲是很艰难很累很艰难。第一，第二，今天大家是做妻子的，我希望这段经文可以鼓励你怎么样继续的支持，怎么样积极的支持跟帮助就是你的丈夫在这个做父亲的职分上。那各位今天是单身的单身的弟兄或姐妹，希望这段经文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明白，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耶和华的父亲的职分是父亲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也希望这段经文可以鼓励你以后你会怎么样成为怎么样的父亲，以后
你想寻找什么样的就是男人做你的就是未来的可能孩子的父亲。好，我们当然我们一起来翻到这是何西亚书第十一章，这是我们从这是第一节开始，我们看一起翻到何西亚书第十一章这是我们从这是第一节开始。今天我们会分享三个主题，我们何西亚书会用不同的层面，从第十一章开始，然后再从何西亚书整卷书，然后再从旧约就是旧约先知书，我们分享到总结到三个主要的就是要点，三个主要要点。第一个，我们会学习到就是耶和华的父爱，他是什么样的父亲，他是什么样的父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会说到就是父爱的重要性。第二，父爱的重要性，就是我们作为耶和华的使者，在地上的使者，作为父亲的耶和华的使者，在地上的使者，这是工作，这份是多么的重要。那第三，就是我们从就是全先知书，我们看到父爱是一个使命，耶和华的父爱是一个使命，就是我们作为耶和华的在世上的使者，我们应当也有耶和华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何西亚书这是第十一章这是我们看第一节。我们读之前，我们一起看之前的时候，想简单做一个何西亚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很重要，帮助我们了解这是第十一章的内容。何西亚书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比较就是不熟悉的，但这个书是特别重要的。好，何西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是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旧约神学家说，这第何西亚书第十一章这是第一节，这一段经文是总结了所有的就是旧约，就是耶和华怎么样，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怎么样与他的百姓来互动。好，这一段经文是总结了所有的旧约的，就是耶和华怎么样与他的百姓的互动百姓的互动。那何西亚书这一卷书是先知何西亚写给他以色列北朝，所以假如大家就是记得就是旧约历史的话就是耶和华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但是在这20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的时候，以色列是不断的什么，不断拒绝他们的神就是瞧不起他们的神，说我要去敬拜偶像我就是要悖逆，我就是要犯罪。好就是这200年的这是历史当中的时候这是以色列北朝耶和华是不断的就是派先知去派他的使者去就是劝勉警告责备，劝勉警告，就是目的是为了什么，挽回他的百姓回到就是以色列就是耶和华的拥抱当中，回到耶和华的家族当中。好，何西亚书是其中何西亚是其中一个先知，耶和华派给以色列他的百姓，为的是就是劝勉跟挽回他的百姓。何西亚书我特别喜欢何西亚书。然后何西亚书这个书信的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何西亚的这见证，这个先知的见证，他的劝勉，他的责备不只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他的怎么说呢可以说他不只是那个 tell 是 show就是不只是他的言语，而是通过何西亚的就是婚姻本身就是来形容的。好，在何西亚书这卷先知书头，就是耶和华何西亚用两个就是家庭的就是形象，或两个家庭的图面就是来形容以色列是多么的侮辱多么的瞧不起多么就是羞，就是让神就是羞辱神，都羞辱耶和华。好，第一个比喻是在何西亚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何西亚就是他娶一个就是犯奸淫就是不忠的一个妻子叫格玛不忠的妻子叫格玛格玛这个妻子她是最少三次就是最少三次就是离开何西亚就是跟第三者就是外遇跑了最少三次何西亚就是他就是何西亚的就是老二跟老三两个孩子，最少是两个孩子，是不是就是他生的，是格玛在就是奸淫当中就是生的。就是这个你想想，在封建社会，你想封建中国封建社会这个是无法想象的，就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然后是通过就是格玛是怎么样对待何西亚，就是耶和华就是跟他的百姓说，就是你在拜偶像，你是在拜偶像，在就是违背我，你就是这样的对待我，你就是这样的对待我。 在何西亚，在何西亚书就是有点难想象的是这个。何西亚说有一句话说，就是基于你是为了生存不下去，为了就是为了要得到钱，他才犯奸淫。但反而就是我的百姓，这个指的是以色列，也是指的革马，是就是自由的花钱邀请这些外来的男子在他的身上犯奸淫，他身上犯奸淫。好，耶和华给我们的爱，很多时候这个爱是一个咒诅。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爱很多时候感觉上是像一个咒诅，也一样，耶和华给何西亚的爱，何西亚对待革马的爱，很多时候是感觉是一个咒诅，但是不是。耶和华给何西亚就是他给他百姓的爱，就是何西亚对待革马是一个永不中断的一个爱。革马就是用何西亚的钱花在他的就是这些第三者这些第三者身上，这个钱用完了，就是这些第三者，就是所谓的革马所谓的爱人，钱用完了他很不就是很冷血的就把革马就是抓去就是奴隶卖奴隶场，把革马就是要拍卖做奴隶。然后最后是何西亚本人来到这个奴隶场，是他花钱就是把革马就是挽回把革马就是挽回回到自己的就是家族来家族来。耶和华给何西亚一个就是他对待他百姓的就是爱就是给他百姓的爱。好，全何西亚就是这篇书先知书信就在讲说耶和华对他百姓的爱是永不终止的，永不终止的爱。然后在第二个比喻，在第二个比喻就是在何西亚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是一个就是永怜悯 patient 就是忍耐的父亲，是不断在等待就是他的悖逆的孩子，拒绝他的就是儿子回到就是回家。好，我们一起来看，就是何西亚书第就是一节第一节，就是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租他做我的儿子。到第一节的开始，就是何西亚这书开始是指望，就是以色列，就是他们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耶和华就是用大能大力，用十灾。就是大能大力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就是拯救出来，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改变以色列人的身份，从奴隶变成什么？在全世界上耶和华唯一的就是使者，唯一的就是唯一的祭司，从在法老的捆绑跟就是打压当中得到什么？得到就是自由跟尊贵。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何西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是强迫当时的读者，以色列北朝的，就是当时的读者，强迫他们问一个问题，也强迫我们自己问一个问题：耶和华作为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就是父亲，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唯一的神，有爱的神，他是一个就是 faithful faithful 的神。他是愿意就祝福我们的神吗？假如他就是的话，那我们应当就跟随他，唯一跟随他。但是假如他是一个愤怒的神，就是很 weak 的神，就是无能的神，自私的神，就是充满愤怒的神，那我们都不应当跟随他，那我们都应当去跟随其他的神。好，这是从第一节说强迫我们强迫以色列读者，强迫我们问。今天作为父亲节这是作为父亲节也强制我们来问自己这是一个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看待的耶和华我们的父神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有爱的神，有智慧的神，就是充满就是忍耐的神。假如他是的话，我们应当也这样效法他，作为就是在人间我们孩子的父亲。换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孩子也不断在问一个问题，他在观察我们的生命，那他不断在想，记得孩子不是出生就是基督徒孩子就是他不断看待我们生命，他不断在问一个问题，我们天上，我看我世上的父作为就是天上父的影子，我天上的父是什么样的神？是一个有爱的神，温柔的神，有智慧的神，就是 有耐心的神，若他是的话，我就应当跟随这个神。好，我们看这是何西亚书，这是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是第二节。好，这是第二节，是做一个对比啊，就做一个对比啊，就是做一个对比。好，在这第二节当中的时候啊，就是以色列啊百姓是被形容成一个啊，就是一个就是愚昧的、顽固的，就是不断的季节，这、就是耶和华的，这、就是一个啊，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在叛逆期的青春这、就是青少年，叛逆期的青少年。啊，这先知约法就招呼他们，他们就是指的以色列啊，他们就是约法走开，向着这是巴黎啊，这是巴黎啊，这是敬拜，向巴黎敬拜，敬拜给不同的偶像啊烧仙啊，不同的偶像烧仙。啊，先知啊，这是两百年啊，这是先知两百年是不断的去以色列啊，就是呼召他们，就是不要再拜巴黎。回到就是啊，就是你们真神啊，我们的真神当中啊，这个啊，就是约法啊，这个词，这个语法是不断的啊，不停的，就是以色列是不断的、不停的在拒绝两百年的历史上拒绝啊，这是他们的啊，拒绝他们的啊的他们的神，是在形容一个就是一个悖逆的啊，就是感觉就是一个青一个孩子，一个愚昧的孩子在青春期当中，父母说一，他一定要说二。父母要去做 A， 我一定要做 B， 虽然我不想做 B， 我就是要做 B， 是不断的就是悖逆，不断的就是远离啊他们的神。好，我们看待就是啊，就是做一个对比，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个 rebellion， 以色列人的这个啊就是悖逆啊，就是第三节啊第四节啊做一个啊就是悖逆，虽然以色列这样对待啊他们的神。这耶和华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是一个就是家庭图画，一个家庭的一个图面，第三节你可以看待是一个父亲，他来抱一个他的这宝贝的，这是婴儿的儿子，宝贝的儿子，两岁的、三岁的，这个父亲是怎么样？就是喂养，就是可以说是喂奶、喂奶他。这个父亲是教他的孩子，这个儿子怎么样走路。这个父亲是脸是充满了笑容，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就是每一句每一句话都是可爱的，都是就是就是无限的宝贵。是第三节就形容耶和华是这样的对待就是他的就是他的子民。好，第四节是在形容就是以色列在埃及是被奴的时候第四节这些词是用来形容一个牲畜在农场就是工作的耶和华是形容就是我的儿被掳在埃及，我是就是从一个牲畜的这个身份把他嘴巴的那个 yoke 就是拿走，让他可以就是等到就是得到不只是得自由，而身份上可以得到就是改变，得到改变。弟兄姐妹，我想就是问，就是在这第一节就是十一章一节到四节是在形容什么样的神？形容什么样的神？我们看来这个神是一个温暖的神，是一个有爱的神，是我们应当跟随的神。这个神是一个有大能大力用石灾拯救他的这是百姓出于埃及的，这是埃及的神，就是他用大能大力，不只是石灾，他是使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从死里就是死在石灾上，然后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应当跟随的神这是一个应当我们就是奉上我们的生命去就是信奉的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应当就是效法，作为今天作为父亲节，我们作为父亲的，我们应当效法的就是做父亲的榜样。因为这种爱，这种牺牲，也是应当就是我这个形象是我们 present 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的。好，我们看这是第五节这是第六节，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以色列人这样对待，这样侮辱拒绝他们的神是一定要有后果的。两百年就是这耶和华给以色列两百年的机会可以悔改，就是以色列就是两百年就是把神踩在他们的脚就是脚就是脚底下这种悖逆是必须要有后果的。就是第五节六节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是会使用就是亚述亚述是当时的一个就是以色列北朝的一个超国，会使用就是亚述来攻打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就是五节跟第六节是形容就是形容就是这个攻打的这个过程就是当中过程当中。然后第七节 第七节是在说什么？第七节说就是就是以色列，就是你被攻打就是以色列就是你被攻打，被就是亚述欺压，是你的 fault， 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是你不断的就是在悖逆就是不断的是在就是悖逆。那第七节因为形容说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名就是偏要就是背离我，偏要偏要英文是翻译成 determined， 就是他们从心中他们的心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我就是要远离就是我的神，虽然我的神我的父是这样养育我的，我就是要远离我的神，是形容以色列人需要一个就是新的 heart， 新的心，新的心。好，通过这是第五节六节七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父，一个父亲，我们的神作为父亲，他不只是一个有爱的慈善的父亲，他是一个公义的父亲，就是对跟错对这个父亲是很重要的。那他是期待他的儿子他的百姓可以就是反映他的公义，而记得就是就是没有公义就是没有爱，就是没有公，特别是一个就是给弱者说这没有公义就是没有爱。耶和华是一个就是有公义的神，就是我们作为他的儿子，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尊敬他的，我可以欣赏他的，就是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一个好人就好神，我们可以就是就是以他为荣，我们也可以效法他的。这作为就是我们作为世上的父亲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是呼求我们，也邀请我们就是来反映就是耶和华的公义，反映耶和华的公义。记得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就是不只是就是教育不只是预备他们做一个职业，教育是什么呢是品德，他们对待人开始从品德对待人开始。弟兄姐妹，大家看到这是第五节第六节，可能大家会想就是神是爱，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的百姓呢爱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惩罚呢惩罚呢？这我再次强调，就是没有公义就是没有爱，就没有公义就是没有爱。我都举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假设就是我在我家里头就是我上班，然后回到我家，然后回到我家我一开门，开门我看到就是一个强盗就是在就是我家跟我的妻子在搏斗，好，跟我妻子在搏斗，我这个强盗把我妻子就是狠狠地甩到地上，然后就是用脚就是擦我妻子的脸，我妻子在地上就是呼求，就是全脸都是就是全脸就是血。我的孩子，我的就是五岁的孩子起来，然后去抱妈妈的腿，那个强盗用一个棒子直接打我的孩子，打到他的大脑直接打到大脑，孩子可能就是会就是就是一生都有这个疤痕。在这个就是邪恶的这个不公义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做一个父亲就是我说没问题，没关系的，不要吵了，你可以走。我这样做的话，我可以说我爱我的妻子吗？我这样说的话，我可以说我保护我的孩子吗？不，就是不行的，就是就是爱必须要有公义就是没有公义就是没有保护弱者。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不能够就直接说就是犯了严重的罪的人说就是没关系算了，没关系算，这是罪，犯罪一定要有后果的，一定要有后果。神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爱的神就神不行公义，他都没有保护我们，他都没有保护就是我们。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继续看第八节这是第九节。好，以法莲这是以法莲是以色列北朝的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支派，所以说很多时候以法莲就是一个在形容以色列北朝。好，第八节第九节神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神是虽然耶和华作为神他是管教了他的百姓，但耶和华他从心中什么？他是从心中呼求他是多么的爱他的百姓就是边就是他看到他的百姓就是因为管教受伤就是可能就是中国是有我常常听到一个话，就是一个父母鞭打他自己的孩子，其实痛的人是谁？是父母本身，对不对？是父母本身，虽然他们是在管教他们的孩子，但是骗的人打，因为父母爱他，痛的人是谁？是父母本身。也是以色列耶和华现在看到就是就是以色列北朝在亚述国的被羁押的时候，他是在呼求，就是我可以我呼他的爱，他呼求就是我可以怎么能够舍弃你呢？以色列，我怎么能够舍弃你呢？ 然后就是耶和华在八节九节说，就是我不会就是在继续的，就是继续的就是惩罚就是我的百姓。那从第十节开始呢，意思就是耶和华说我会选择继续的爱就是我的百姓，我的儿子。那这份爱会改变就是改变我的百姓。从第十节这是第十一节，就是第十节做一个可以跟二节跟七节做一个对比。因为耶和华爱他的百姓，他会改变他的百姓，从一个悖逆的愿意跟随耶和华，他百姓以后会放下他们的偶像，跟随他们的这是真神。那第十一节是在形容，就是有一天，将有一天，就是弥赛亚来的那一天，我的百姓，包括以色列包括以色列，是我的百姓，会从就是再一次就是离开离开就是 exile， 然后他们会回到就是以色列人的就是耶和华的家族当中。那最后我们看到第十一章是在形容什么样的神呢？我们的神是一个就是公义的神，但他虽然有公义，他也是有怜悯，他是愿意原谅的神。就是以色列作为就是就是因为的爱，他爱不是因为孩子的失败，不是因为孩子的罪就是他的就是爱说，就是我就不认你做儿子了。是耶和华是一个就是愿意原谅，愿意就是给孩子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机会的。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耶和华的爱是爱，是为了就是为了教导跟塑造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然后就是虽然以何西亚书第十一章没有形容，我们翻到新约书信的时候就是耶和华他因为了要爱，因为了要原谅他的儿子，他会他会怎么样，他会做出多大的牺牲。在新约我们看到他是因为为了原谅，为了让他的儿子让的孩子有个新的开始，他是甚至愿意牺牲他自己的自己可以说是亲生的就是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了转变我们。好，我们现在就想想开始换到父爱的重要性父爱的重要性这是第二个，我们第二个 point， 第二个就是焦点，父爱的重要性。好，就父爱的重要性是什么呢？耶和华神给每一个孩子一个父亲，是因为他要每一个孩子，记得这个不是只是每个基督徒孩子，他是说每一个孩子，他要每个世上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明白，就是他们最终的父是谁，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再说一遍，这个很重要就是父亲就是耶和华就是给每一个孩子一个父亲，是因为他们最终要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明白，都能够知道他们真正的父亲是谁。记得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就是 For this reason I bow my knees before the Father from whom every family in heaven on earth is named。 记得就是何西亚书在用一个家庭的比喻，这个家庭的比喻不只是帮助我们明白，不只是一个就是教导的工具，帮助我们明白就是耶和华的父爱是什么样的不是的，就是耶和华设定每一个孩子有一个父亲，是因为了他要这个孩子明白他们天上的父是什么样子的婚姻也是一样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不是只是用婚姻用就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来教导我们婚姻是什么，是这是一个小目的，但是最终是什么呢？从伊甸园开始，从人类的起点开始就是耶和华都设计了婚姻，是最终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明白就是耶稣是怎么样爱他的百姓就是我们作为父亲，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这是一模一样也是一模一样。耶和华创造了就是人类的父亲，是因为他期待就是我们作为世上的父，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使者，就是来邀请我们孩子进入到就是他们真正的家庭当中，就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耶和华的祭司，耶和华的中介人就是把耶和华的祝福流入给我们的孩子。这是在我们作为父亲这是在我们的家庭家庭这个小国当中，就是我们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的可以说是诸侯王或摄政王，我们是来治理我们家庭的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就是我们世上的父是多么的重要就是我们作为世上父，我们是我们每一个孩子第一个 然后最清楚的 example， 最清楚第一个榜样，也是最清楚的榜样，他们的天上的父是什么样子的。那记得我们这从第十一章我们学的就是，因为耶和华是一个有爱的父，那就是我们作为世上的父啊，就是我们跟我们孩子互动应当是有爱。因为耶和华是一个公义的父，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管教当中，我们的教导当中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有啊，就是公义有道德。记得就是公义不是管教太严厉啊，这是也不是管教太先生，是公义，是一个公义的管教。最后就是因为是耶和华是一个 faithful， 是一个忠诚的愿意原谅的父亲，也一样就是我们愿意，就是我们作为世上的父，我们原谅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他是忠诚。好，我们作为世上的父，我们第一个工作，然后我们最神圣的呼召，就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爱、我们的言语，我们能够赐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清楚的一个画面，你天上的父是这么样的爱你，他是这么样的美好，就是你一起与我来跟随他吧。然后最终我们就是作为世上的父，就是不耶和华作为父亲的特征啊，不只是爱，不只是公义，不只是怜悯，耶和华就是做父亲的，他的最终的最核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他是因为愿意为他的百姓就是舍己牺牲愿意为他的百姓舍己牺牲。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想到就是耶稣，我们想到牺牲我们只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只想到这是耶稣的牺牲，但是很少我们会想到就是耶和华就是神父神在十字架上的是这个看到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会怎么样让他的就是他的心破碎。简单说一下，就是可能一个就是常常在报纸或新闻会读到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父亲看到他的五岁的孩子得到了癌症，然后就是这个癌症是没有法医治，然后这个父亲在就是悲伤当中的时候，就是呼求，就是啊，就是有假有这个可能让我死，让我的孩子活，有可能让我死，让我孩子的活。我们想，这是一个在世界上的一个有限的父亲能够有这样的爱。我们想象就是我们的天父对耶稣的爱是多么的完美，是多么的亲密就是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的冤枉因为的冤枉就是在十字架上而死，然后他看到耶稣基督不只是在十字架上的就是受苦记得耶稣是33年在人间受苦，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受苦。这个我们常不会想到这个耶稣基督这样的受苦，这样在世界上是多么的，就是让父神的心充满了痛苦，但是也是充满了骄傲。对，这是为对他的儿子好，这是full pride 好，但是也是充满了苦。但是因为耶和华，这是因为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因为一样，就是今天我们作为世上的父亲就是我们效法，就是耶和华作为天上的父亲。我的方式是我们是愿意为我们的这是孩子舍己，为我们的孩子牺牲这个牺牲是什么样子，可能是每个父亲就是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每个父亲是可能我们作为孩子，耶和华呼召我们为孩子牺牲，为孩子舍己，可能是愿意跟孩子玩，愿意就是跟孩子一起把家庭就是家里弄得很乱然后跟他们玩。可能舍己是为了就是我们舍己的方式可能是放下我们的手机或可能放下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愿意为我们的孩子舍己，为我们孩子牺牲，可是放下我们对我们孩子的就是梦想，跟我们为我们孩子的期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我们都会有一些我说我自己都是一些可能做父亲一个痛苦的一个过程是看到就是可能慢慢看到我们的对孩子的梦想是到不那么实际。然后看这些梦想慢慢的就是破碎，慢慢的破碎。只记得，就是我们的孩子不是一个白纸，好像我们这个白纸，我们随便在上面写什么，他们都会成为什么。好像就是那个，我们孩子不是一个白纸，我们孩子是一个种子，是一个种子，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形状自己的一个生命。我们的工作是喂养它，不是就是塑造它或强制它作为什么样，我们还就是只是喂养它。可能我们舍己的方式就是我们进入到我们孩子的文化当中就是我们去观察他不是按照就是我的想法去塑造他，而是去 discover 去观察他的就是恩赐是什么他的形状是什么 然后作为这位这里的弟兄姐妹啊，就是你们的文化背景是跟你们孩子生长为文化背景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对这里的弟兄姐妹是doubly 是更加的，就是更加的艰难，更加的艰难。我能够体恤，是因为我看到我的孩子，我孩子现在的生长背景是跟我的生长背景是很不一样的。这个要跨越这个文化这个就是认知思想当中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是很艰难的，很艰难。但是耶和华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愿意为他百姓牺牲的父，他呼召我们就是作为世上父也这样就是为我们的孩子牺牲。记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他愿意进入到我们的文化来学习我们的互动方，用我们的能理解的方式，用我们的互动方式来服侍我们。我们应当也这样就是对待我们孩子。好，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心中想到，就是就是我要这样对待我孩子。可能我们心中会有个埋怨，说就是我的父亲，我都没有这样对待我就是我成长的时候都没有经验过爱，有可能有点就是有点心中可能不会言语上说，但是心中会有个感觉，我不那不心甘情愿这样给我孩子我自己都没有得到的。弟兄姐妹，我想假如有这种想法，这个真的是很自然、很正常、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很符合逻辑的。但是我想给大家就是有两个就是有两个简单的就是劝勉，两个简单的劝勉这是第一个，虽然就是你在成长当中的时候得到伤害，就是虽然你在成长，甚至你的父亲就是不故意的带给你很多伤害，但是弟兄姐妹，就是我想就是第一个画面想到你的家谱，想到你的家谱，就是你不用就是就是你的家谱可以从你这一代开始重新的开始，就是你的家谱可以从这一代就是重新开始，就是你在就是年长的当中的时候，在这成长的当中的时候，你遭到的伤害，就是你通过你的努力，你可以 make sure， 你可以确保就是你的孩子不会一样就是受到同样的就是伤害，你可以就是你的家族可以从你这一代开始就是你可以成为就是你就是小时候。就是你期待拥有的父亲，你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孩子。我想到这样，想到你的家谱，想到就是你家谱，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甚至你的曾子孙。你可以再想到，就是有一天你的孙子可以就是来到你面前说，就是就是爷爷或公公，谢谢你，就是我就是我很清楚能够看到，就是我天上的父的爱就是因为我世上的父也是这么样的爱我。那他能够爱我是因为了你，就是因为你给他的榜样。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我们的孙子、我们的曾子孙，有一天可以见到我们，说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你，但是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们一家都是得到福音的祝福、福音的更新，是因为就是因为你当时就是就是当时在就是虽然我是你的曾子孙，你当时是怎么样就是教导对待就是我的就是我的爷爷。就是你充满我的爷爷，就是一个就是为福音的大使命的这个使命感，一直流着一直流入到就是我们作为你的曾子孙那边。第一个就想到你的家谱作为你作为父亲，今天你的家谱可以是从你翻转，从你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记得不管你的这是世上的父，不管你的属肉体的父是多么的就是亏待你，对怪亏待你。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有点奇怪，这个是真实的。我希望大家去想的，我们世上的父，他们就是我们的后爸，明白我意思吗？他们就是我们的后爸，我们跟我们世上的父的关系是暂时的，我们是有个真的父亲，那这个父亲与我们关系是永远的，是永恒的。就是记得，就是你在年长当中的时候，不管你的就是世上的父是多么的亏待你，你是有一个真实的父亲。那这个真实的父亲，他是永远爱你的，他是永远欣赏你的，他是永远在背后的默默的在用超自然的眼所看不见的方式来塑造你的。然后是他给你预备一个就是完美的就是产业，完美的 inheritance 给你的。然后是他是在不断邀请你进入到他的就是大家族当中，他爱你，这个他爱你。那这个就是你真父亲的爱，耶和华的爱是能够激励你，给你就是帮助你去原谅你在世上的父亲，是帮这个爱能够帮助你去原谅 甚至帮助能够去理解你世上的父。那因为就是你被原谅，你也能够原谅你世上的父，甚至你能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爱他们，去理解他们的有限性。弟兄姐妹，今天大家假如是一个好的父亲，是一个负责的父亲，我鼓励大家就是继续就是不要泄气不要泄气，继续在这个父亲的这个职分当中继续的努力。这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牺牲是值得的。第二个，今天假如大家弟兄姐妹觉得自己可能是有一些亏欠，做父亲上有一些亏欠，我希望大家是受到鼓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有限的人，包括在父亲的职分上是有罪的人，有父亲的人。记得做父亲，神对我们给我们做父亲这个职分，不是要求我们做一个完美的父亲，而是他给我们做父亲的职分，是帮助我们更加更深的这种情感层面能够明白福音是什么。其实在福音里头都是有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甚至第四次机会。父亲是帮助我们能更加经验跟学习就是福音更加继续福音做父亲就是很多就是可能我认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容易愤怒发气的，但是可能我跟我孩子就是没有人像我孩子能够让我就是抓狂，让我发怒的。就是我们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说我们的罪、我们的弱点这是甚至就是我们对待我们孩子，我们自己能够看到就是有些不平衡、有些偶像当中，记得做父亲是帮助我们能够悔改，然后更加认识福音。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做父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可能我们给我们孩子说一些话我们不应该说的，做一些事我们不应该做的。做父亲帮助我们更加就是明白福音，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就是在这些失败上面就我们是被神饶恕的，神是依然还是信靠我们、信任我们，把这些宝贵的孩子交托给我们，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那第三就是作为父亲，我们能够更加经历福音，是因为就是作为父亲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去依靠跟经验教会，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依靠跟经验教会。记得就是婴儿受洗，婴儿受洗是含义是什么呢？这个是很重要。婴儿受洗这个含义是说，我们众教会众为这是大家庭、大家族，我们在神面前立约说，我们愿意为这个孩子的负责，我们愿意这个孩子某种程度，我们受洗为什么有时候婴儿受洗就是要会众一起站起来呢？是因为就是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是愿意什么呢？作为教会的家庭，我们是愿意某种程度承诺说，我们愿意为这个孩子负责。意思是什么呢？作为父亲很多时候是一个discouraging 是一个 confusing 是一个困惑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做什么。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寻依靠教会，寻求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教会有很多自己有经验的父亲，你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寻求他们的支持。好，最后就是父亲父爱作为就是使命就是父爱作为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作为父亲使命，不只是一个做一个好的父亲或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友善的父亲就是我们做父亲是一个使命使命是从家庭开始的，从家庭开始的。好，我们再回到何西亚书我们是从更高的一个层面。何西亚书是在小先知书或在旧约先知书里头的就是先知书里头当中，先知书就是基本上可以想象，先知书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律师，在给以色列人定罪，给以色列人定罪。以色列人的罪不只是这个很重要，这个逻辑很重要以色列人的罪不只是他们违背神不只是他们好像就是道德上做很多坏事或他们去拜偶像，以色列人的罪其实是更严重的。好，从创世纪一开始，创世纪第十一章这巴别塔之后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背逆神，然后就是那个就是痛苦、死亡跟混乱就来到就是人间来到天下，来到人间。然后就是耶和华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是选择一个民族来拯救所有的民族，他选择一个民族来祝福，说通过这一个民族能够拯救所有的民族，通过这个一个民族能够祝福所有的就是民族换一句话说，就是以色列就是就是他拒绝神，放下就是耶和华，以色列是什么呢？他是在以色列是在就是咒诅全世界，咒诅万民，说就是他是把万民撇下，就咒诅万民去死亡我想可以这样子说吧，可以这样说吧，就是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所以 以色列人可以跟耶和华一同加入耶和华的使命，来就是挽回这个世界，挽回这个世界。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耶和华的真理只有在以色列，耶和华的话语只有在以色列，耶和华的圣殿只有在以色列。你只能够去以色列，你才能够观察到，就是活在神的秩序跟祝福下面的百姓是什么样子的。那假如以色列自己都背逆神，那这个世界怎么办？假如以色列自己都瞧不起耶和华，瞧不起耶和华给他们的尊贵的身份，那万民怎么办？明白，就是那个。所以以赛亚书十九章是在说以色列是应该是成为万民的灯，万民的灯。但是以色列自己选择是什么呢？选择是不只是不愿意做万民的灯，反而他不愿意去祝福万民，反而是什么？反而是什么？比万民，甚至也是以赛亚书十九章是比万民还更什么？更邪恶，更坏。好，就是何西亚书第十一章。是在这是在指望的，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就是二章十五节，Apostle Matthew 是怎么样形容耶稣？耶稣是真正就是他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五节是再一次用，就是我呼召我儿出于埃及。那这个不是以色列，而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一天他会真正的抬起以色列人的使命，以色列人就是祝福跟挽回万国的使命。然后他就是呼召我们做他的百姓，来跟他同一起。记得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说，就是父怎么样差遣我，我应当怎么差遣你。就是他会呼救他的百姓，跟加入他的，就是挽回拯救万民的这个就是使命当中就是那他今天一样也是呼求就是邀请我们来加入到耶和华的就是做我们做世上的父。他是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的使命当中。好，最后我就想说一个可能就是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可能大家比我还更熟悉。愚公移山也一样，就是这个故事的精神一样，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就是做父亲的，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从万万代代就是神的百姓的使命，就是什么？就是从以色列亘古到今天，都是呼求邀请万国万民回到就是神的大家族当中。我们的使命不只是简单只是挪一座为自己的家族挪一座山而已，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看到就是万国万民得到更新，看到这个全宇宙活在神的就是治理之下。这个伟大的使命是值得我们牺牲的，这个伟大的使命是值得我们传递给我们，不是只是这个伟大的使命，不是指我们在我们今生60年、70年能够完成的。这个伟大的使命是需要我们传给我们的万万万代的，我是要看到我们所有的家族是来完成就是这个使命。好，简单的就是最后一点，我想说就是就是宣教使命是从家庭开始呢。那我们怎么样开始就是预备我们的孩子来进入到这个伟大的使命当中呢？我想这是第一点，就是那个 missions 不是 doing，mission 是 being， 很重要。missions 不是 doing， 是 being， 不是我们做什么，使命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我们是谁，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 doing 做什么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来自对身体。所以第一个使命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认不认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对，记得我们是人类 2.0， 我们是新造的人类，新的人类。我们是人类 1.0， 是充满了就是各种样的 bugs， 各种各样的就是罪。我们是人类 2.0， 真正的人类。这神原本创造人类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就是基督徒，就是我们是人类 2.0， 就是新天新地的人类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我们是人类，我们是真正的人类就是我们作为教会就是作为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样品。神创造人类原本的美是应当是在哪里展现？在我们当下。我们是就是一个 contrast， 是对比社会就是我们是可以说是非主流社会。这个世界是就是 love power 就是那个，但是我们是power over truth， 然后我们是怎么 emphasize love， 我们是讲爱跟 service。 好，那个这个社会就是把金钱就是作为偶像就是把消费作为偶像， 就是我们做一个对比社会，就是有一个安全感是比金钱还更就是得到安全的，就是有一个身份是比好像名车名牌还更高的身份。然后做这一些，我们作为就是基督徒，我们是成为一个天新天新地的预告。新天新地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子呢？你要来到教会当中来体验。好，通过做这一切，我们可以就是我们的身份就是吸引万族万民回到这神的家族来。简单一个比喻，我们真正明不明白我们的身份？假设下周就是你去到华盛顿 DC， 在华盛顿 DC 走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就是你遇到就是可能就是拜登总统，或你遇到习近平总统那习近平总统过来跟你握手，但那个时刻你觉得是你是幸运的还是他是幸运的？你幸运者是谁还是幸运者是他？你真正明白你的身份的话，虽然你在跟习近平握手的时候，幸运的不是他，是你。幸运者不是你，而是他。所以就说，幸运者不是你，而是他。是应该是习近平或 Joe Biden 应该给你拍照发到他的朋友圈，为什么呢？拜登、习近平，他能够给他的朋友炫耀说，就是我今天在华盛顿 DC 的路上，我遇到一个新造的人类。他不是被罪捆绑，他是永生，他不会死的。我遇到一个就是人，他可以告诉我真神、永恒的神是谁的。是习近平、拜登应该向你就是签名，教你真正明白，就是你在就是福音里头的就是身份福音里头的身份。好，这个身份是我们传递给我们的孩子的。好，第二个，我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建立在这个家庭要建立这个使命感。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就是优先就是注重教会敬拜，优先注重就是教会的就是敬拜，教会敬拜。在教会敬拜是喂养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的身份感是在教就是喂养教会敬拜是喂养我们在神的就是百姓的身份感就是以色列人是呼求先享受耶和华，然后再就是把这个享受这个祝福就传给万地。一样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就是神是呼召我们先来教会，我们第一我们有这个福分，先我们自己来教会可以来体验这个祝福跟这个恩典这个祝福跟这个恩典。我知道弟兄姐妹现在是疫情的这个时代就是来教会或来去群众就是敬拜是一个风险，是有个风险。我是鼓励弟兄姐妹就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真正值得我们去得到的东西都是有风险的。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来教会敬拜是值得我们就是 take 这个风险 take 这个 risk。 好，简单，就是我最近这是个 Pew Study， 最近做一个就是宗教的一个调查，宗教调查，他们是在研究就是孩子记得来教会敬拜是值得的，孩子是怎么样，第二代基督徒是怎么样，就是坚持他们的信仰。这是有两点是这个统计有两点是很重要的，有两点。第一个，统计数据看到就是孩子就是90%以上。就是他们能够到大学之后就是坚持他们的信仰，就是有两个统计有两个点。第一个点，一个家庭就是一周有4次的宗教活动以上，他们的孩子都是有90%以上的就是能够坚持信仰的。但是这个宗教活动不是以时间算的，这个调查说就是一个主日学，一个主日敬拜，然后2次5到10分钟的家庭敬拜就算4次的宗教活动。然后他们看到就是这个有4次以上的90%，这个统计是很高的数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到就是中学以上的孩子能够跟父母一起在主日就是听讲道，然后之后能够谈讲道的内容，也是一样 overwhelming， 就是那个 case， 就是说他们能够到大学以后能够坚持他们的就是信仰。记得来教会是一个享受，然后来教会是一个祝福。好，最后就是最后第三个使命感，我们怎么样就是把这使命感传递我们家庭，就是鼓励我们孩子，就是让我们孩子看到我们为非信徒祷告，让我们孩子看到就是我们给非信徒传福音就是我们接待非信徒邀请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来服侍教会可能就是不同例子，大家可以想象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计划的。我听到就是有父亲就是带他的女儿去给高中就是可能最就是顽皮或最坏的孩子 做查经，或父亲跟儿子带儿子去给 Habitat for Humanity 一起建房子，有不同的，但是鼓励大家可以想象怎么样邀请自己的孩子，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到，介入到，神的这使命的，使命的当中。好，最后，我想给大家就是一个鼓励啊，就是大家对各位父亲啊，这是一个鼓励，各位鼓励，也是一个劝勉，也是鼓励。最后就是到主来再来的那一日啊，就是我们作为父亲的，就是我们需要就是为我们孩子付上就是给耶和华交账，我们需要为我们孩子就是给耶和华交账。记得就是最终就是不是母亲不是爷爷奶奶不是主日学老师或学校或教会或等等最终是父亲需要给耶和华，就是在耶和华来的那一日需要给耶和华是交账的，需要给耶和华交账。记得就是亚当跟夏娃堕落的时候，这个原就是第一个家庭堕落的时候耶和华为什么先问亚当？因为亚当负责的嘛，因为虽然严格来说是夏娃先吃的那个禁果，但是亚当是就是家庭头，是亚当负责的，一样就是就最终就是我们的就是我神就是最终我们是给神就是父亲是给耶稣就是交账的就是我希望听到这个，我们想到就是神来的，这耶稣来的那一日，我们作为世上的父亲，耶稣会怎么样给我们说话？他会给我们说什么？我们来到就是我们的真家庭，我们的真的国度，我们真正的就是这个国度了之后的时候，耶稣来那一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跟感受？弟兄姐妹，我希望在那一日，我们在给耶稣交账的时候，为我们孩子生命交账的时候，我希望那一日我们不是就是后悔，我们的感受不是后悔。我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我花了太多时间在手机上面，我就是后悔我教了太多世俗的，而不是真正的就是神的真理给我们孩子。今天我希望就是在主来的那一日，我们不是后悔，而是就是我们是喜乐。我们那一日，我们看到就是作为父亲，我们看到喜乐，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家谱，就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就是曾子孙跟他们的孩子，就是每一代爱神、服侍神、把神国度的祝福、把神国度的转变带到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听到就是我们的曾子孙跟他们历代说，就是因为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你，但是因为就是我的爷爷提到，我的爷爷听到他的爷爷提到，就是你的爱，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忠诚，你对他的怜悯跟原谅，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就是给我爷爷听到他的爷爷说，就是你就是对神的国的就是大使命的使命感，我真的是要谢谢你，就是我一生的榜样，是因为我听到我爷爷说到你的生命。我希望听到我弟兄姐妹，希望就是主来的那一日，我们在跟神交账的时候，那一天是一个喜乐一天喜乐一天。好，在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就是这里做父亲的先第一个，我希望就是这里做父亲的，你们孩子已经离开家庭了，去大学的，我希望大家这里的父亲可以站起来，我想给你们鼓掌这里你是做父亲的，你孩子已经离开家庭然后去大学了，请现在可以站起来然后我想给你鼓掌。好，我们第二，我们可以给他，就是我们给他鼓掌，然后祝他们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好，第二个就是这里的就是父亲，就是你们孩子还在家里头的父亲请现在就是站起来，请现在站起来，你们孩子还在家里头，请现在就是站起来，请站起来。好，大家一起站起来，好，我们一样给你鼓掌，我们祝你们父亲节继续站起来，继续保力，继续站立，请继续站立。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低头，我们为这些就是孩子还在家里头的父亲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天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神，就是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就是我们能够就是做就是父亲神，我们在这里做站的每一位的父亲，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就求你给他们智慧，给他们来自你的爱，给他们来自你的喜乐就是真的也是给他们来自你的安全感就是他们是在你的掌权之下作为父亲，不管就是怎么样，就是你是保守他们孩子的生命，使用他们，祝福他们，给他们做父亲就是有极大的喜乐，祷告奉你儿子的求，阿门。